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新一期的新闻周刊。那么最近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朋友告诉我说他最近学会了一个让自己快乐起来的办法。那么我问他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两句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想想还真是的啊，人们总是习惯于说说别人的长长短短，却很难好好的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那么当你发现很多问题其实就是出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了。别忘了，当你用一只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还有三个手指头是指向你自己的。这还真是一个好办法，我们建议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好了，我们下面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曾经报道了澳大利亚的杨军和有关金属风暴的事情，引起了很多观众的注意。那么杨军的故事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为此呢，我们专访了身在悉尼的杨军先生。今天我们就要来听一听他讲述他坎坷但极富戏剧性的人生经历。杨军的音乐生涯始于德沃夏克的这首乐曲《自新大陆》。尽管杨军从未接触过这首乐曲，但他矜持平缓的旋律深深地触动着杨军内心的思念。
是九岁多的时候，我姥姥呢得癌症，得一去就去世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想我姥姥，想回河北农村去那个去奔萨，回去看我姥姥。那时候还没去世。然后呢，父母是为了让我读书嘛，就不让我去。可是我那时候要看着北方，就整天就落眼泪，就想姥姥。这是我们楼上一个吹黑管的，所以后来是成了我的启蒙老师。他吹那个《自新大陆》，德沃夏克，他用单簧管吹，哒滴滴哒哒，就这个《自新大陆》第二张最知名的。实际上，我是过了十多年之后，我到了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才知道，《自新大陆》是德沃夏克从捷克到了这个美国。我在纽约做音乐学院院长，客居美国的时候，他用了一句印第安人的一个主题，就怀念故乡的主题，他怀念他的自己的捷克祖国。那可是我当时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才九岁十岁，音乐这东西是没有国界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居然九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音乐能表达我怀念我姥姥，怀念农村的那种感情。所以我就去非要这单簧管那种悠扬那种忧伤那种，我就非要学这个东西。我觉得吹这个才能就减少我对我姥姥的这种思念。
对姥姥的哀思成为杨军音乐生涯的一个契机。这种人生的里程融入了杨军童年时代的一次不寻常的经历，那次经历成为杨军珍贵的人生启蒙。
那时候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四五岁，我印象挺深的，也就刚开始先是干旱，后来是发大水什么的，其实都是人为的。然后有人还要饭要到那个我们家，就从深县要到安国县，要饭要过来的，要过来一个老头带着个小孩，那个当时那个背了一个破麻袋什么的。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从小那个完了，我老了呢就从房子那个就是堂屋嘛，堂屋就是中堂，一进屋那大堂屋，堂屋上都挂着那种应急的干粮，大篮子里挂着蒸的馍馍、大白馒头什么，那都是农村应急的时候才吃的。我印象特深，我姥姥当时就搬着凳子把那个站上去，把那馍馍拿下来了，一大半几乎全倒给了那个麻袋里，倒给那个老头和他的那个小孙女应该是。完了，他们跪在我姥姥面前，说我姥姥是什么活菩萨什么的。然后呢，而我舅妈呢，等于是我印象挺深，我舅妈好像当时不太高兴，因为这个平时我们都舍不得吃的，这馒头我们哪见得着啊？那都是吃那个苦类。什么叫苦类呢？就是把那榆树叶采下来啊，蒸一大锅，那上面撒一把棒子芯儿，看着是黄黄的，但是里边都是那种。一把棒子是吃完了，真的那个胀肚啊，都很难受的。那时候都吃那些东西，那真的是穷， 那馒头你那时候根本你哪见得着啊，可是我姥姥就几乎全给了要饭的了。但是呢我舅妈就有点不太开心当时，但是我姥姥因为跟我特别好，我跟我姥姥关系特别好，我姥姥就拉着我在怀里说小军你记住了，你要永远帮助那些你要去帮的人。也许就这句话吧，我可能四五岁五六岁，但是这句话就给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觉得做人心要善，要去帮那些你能帮的人。
尽管新大陆对少年杨军来说还很迷惘，但中共的文化革命在杨军的心目中是一个恶魔的时代。
也许是命运还是什么，就是从小就是别人小孩子在玩啊闹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的骑着自行车跑到那个前门小树林里，因为怕吵人嘛，那黑管刚开始吹出很难听。那时候天安门那儿修地下铁呢，那个前门那个门洞小树林那个门洞里边都堆满了那个脏东西，那里边又臭又脏，但是闷呢听不见，我就跑到里边去吹，无动力下一直吹了几年。我记得那年地震76年，地震的时候我是在北京红旗厂，在工地里看堆，在18里店一个郊区农村看堆，在工地看堆的时候呢，那公社的喇叭里播放哀乐，说什么毛泽东去世了。当时我拿起黑管来吹了一首普尔卡，然后吹普尔卡的时候是欢快的，我心里庆幸啊，一个恶魔死掉了，一个罪恶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当时我才19岁20岁，我已经觉得那是中国，那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时代。文化革命的年代是人整人，是一种特别残酷的这样一个恶魔的年代，所以不是说我觉醒得早，当时我真是这么想的。
1989年离开了任职多年的中央轻音乐团，杨军来到澳洲留学攻读硕士。64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事件成为杨军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我记得那天是64，也是一个星期天，下着大雨。我们在这儿本来和李湘琴和一些台湾歌星，我们搞一场募捐的那场音乐会，是给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那我拿着乐器就去了，拿着黑管，还穿着夜礼服，在这儿去给天安门广场募捐演出。可是呢，刚到了唐人街呢，就看到了号外，就北京开始大屠杀了。那么当时呢，我印象特别深的，我不知道我就把那黑管随手就给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其实那乐器挺贵的，我就拿起了一个那个，找了一个木棍，也不是一个绑了一个红布绸子，我拿着这个木棍红布绸就流着泪就喊说是中国人有良心的跟着我走，我们就从唐人街就走到了那个大使馆，就原来的大使馆。我一直到出国出来读硕士，那么一直到64屠杀那天起，到64屠杀那天，我从来没终止过我的音乐，我从来都在练，就在就等于想还是成为音乐家，在海外深造。但是那天我当时我说，本来音乐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切，但是呢，由于那个天安门这种炮声和坦克的履带压碎了我音乐的梦，因为我觉得那些学生市民那么无辜，他们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为了中国有一个自由文化的天地，他们献出了什么？我自己一个音乐家，我如果再沉迷于自己的圈子里，沉迷在个人的这种东西里，我觉得可能就太狭小了，狭隘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音乐已经不属于我了，我说将来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国的民主事业才是我的生命。
海外规模最大的学生民主运动的团体应运而生了，
最多我们当时有10000多会员，是最大的学生组织，叫中国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那全世界当时也是最大的。当时我们和现在的华叔，就司徒华，当时搞港支联，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全球的那个同步的活动。那当时除了香港的集会最大之外，就澳洲的最大。那么美国当时也就2000-3000人的集会，我们这儿都是几万人的集会。那么香港是几十万人，当时澳洲是搞的真的是声势非常的大。
对这些居留海外的学生们来说呢，生存成了他们当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现实生活和理想追求间的巨大反差，给他们每个人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你们在五星级酒店干过那洗碗的那个，真的将近100米长的那种机器啊，那是就几千个盘子、上万个盘子，你收起来就看过，那时候就看过卓别林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就想到卓别林，那一天真的穿了衣服要出多少，干8小时要出十几身汗，那拿起盘子来都是那手，真的，那种快速，就是说。多亏那时候也年轻，反正也觉得是锻炼，但是现在想想，真的，那真的是玩命似的那么干。然后就是这样完了，那些人还欺负你，看你中国人不会说英文什么，欺负你把那为他故意把那杯子给你扔那什么里边，完我的小手指就那次就一下就弄破了，就这个骨头都露出来了，炸的。那玻璃当时那血都滋出来了，那我第一感觉就想完了，我这事业就完了，这个一个搞音乐的音乐家手没了，那你就是等于事业你就完了，脑子当中一片空白，就是突然就他就发疯一样把那手里的盘子哗就扔出去了，然后眼泪就出来了，手攥着那个手，然后这个那老板都听那哗盘子碎的声音都冲过来，说怎么回事？是开的那个宴会的方式吗？一看我在那蹲在地下哭，我手都露骨头了，缝了3针，后来他们赶快叫人缝3针，但是等这个事儿过去了，老板不干了。那老板是个德国人，我印象大厨是个德国人，印象特深。他说这个。你这把那个这五星级酒店的盘子都很贵的，什么英国的盘子什么的，拆了这好几千块钱呢。他说你这个，你再说你不可以拆这些东西啊。后来我说，我当时想的就是我生命完结了，因为音乐是我的生命，我的手坏了，我生命都没有了，所以我没想别的。后来那个老板说不可能，说你音乐家怎么会跑这儿来洗碗啊，这音乐家一小时挣100块钱，你洗碗一小时挣13块钱，这不可能的呀。后来我说我真的是音乐家，因为我不会说英文，所以我只能在这儿做这个最低的工。那老板说你真是音乐家，你把你的乐器拿来，你做什么乐器？那当然这几个单词我听得懂啊，什么 water instruments， 你是什么乐器？我说我是 clarinet 单簧管。让你把乐器拿来，他说如果你真是音乐家我不让你赔，你如果不是音乐家的话，那公司要让你赔这些东西。我印象特别深，我第二天真的就把黑管拿去了，拿着我乐器到那儿的时候，我就给他吹了一段舒伯特的一个小夜曲。因为老板是德国人，我知道，我说这个舒伯特小夜曲，舒伯特当时为了在饥寒交迫当中为了一碗粥把这首小乐曲写在一个菜单上，只是为了一个先令喝一碗粥不至于冻死。最后这个菜单上这个小乐曲在他死后多少年之后拍卖了14万英镑。我说音乐家永远是伴随他的就是苦难，所以我吹这个的时候我说你是德国人，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我说我吹的就是这个故事。我又给他吹一段莫扎，我说莫扎也是贫病交加，36岁死了，最后他的尸骨都无存，就放在乱葬岗里了。我说但是他留给了我们这么多美好的音乐。
1994年的11月11日，澳洲政府通过了111法案，4万多名民运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属得以在澳洲合法居留。
正居留上堪培拉一住就住两三个月，天，所有的移民，所有的政府高级官员、前排官员几乎全部都见过，包括总理，包括反对党的领袖，就天天去捞逼，天天跟政府去谈。真正的拘留是到了94年11月1日，就所谓111决定，那么等于澳洲政府等于把这个我们4万中国学生全部都分期分批的给解决了。因为有一次，我开着车，突然有一辆车把我别在一个路上。 下来一个年轻人，说您是杨军先生吗？我说对，我是杨军。他说你不认识我，我爸爸妈妈都是当年六四留下来的，我是在这读大学读法律，马上快毕业了，我们经常提到您。我爸爸妈妈说，如果当年不是你在这儿这么努力的张罗，我们这些人不会留下来，所以我们心里一直在感激你，我替我爸爸妈妈去给您鞠个躬。他把我别下来，在下车真的就给我鞠了三鞠躬，我心里真的是一种感动，也挺难过，我觉得真的他们应该给那些北京市民和无辜死难的大学生去鞠躬，是六四的血，是他们的死难，使我们这几万人在这安居乐业。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当时做了一个正常人应该做的。
好的，观众朋友们，杨军的故事呢，我们暂时先跟您讲到这里。那么在下期新闻周刊中，我们将继续给您讲述杨军的艺术人生。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中共自从六四之后呢，为了应付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和民主国家的制裁，便提出了每年私底下以单对单的方式和西方国家所谓讨论中国的人权的问题。那么每年关起门来呢，让西方国家提意见的方式来破解西方社会对中共的人权压力，但对所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实质性的改进。那么年复一年的欺骗西方民主国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策略也是心知肚明，不过是借此方式呢，对本国的民众和对中共的人权谴责做一些姿态性的交代。然而本周加拿大的总理哈珀却打破了这一惯例。原本中共主席胡锦涛提出要在11月17日至19日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高峰会上和加拿大总理哈珀会晤，但在星期二11月14日中方却又突然表示要取消会晤，怎么回事呢？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此前加拿大总理哈珀表示要在这次会晤中向胡锦涛提及中国人权的问题，而据了解情况的分析人士说，这次中共突然变故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哈珀总理在与胡锦涛谈论人权时必然会涉及到法轮功问题，连带最近加拿大举国关注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也会被涉及。那么中共出于害怕被公开指责人权问题的同时曝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同时造成国际间各国在外交谈判和贸易谈判中涉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先例，因此而单方面取消了会晤。据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说呢，这次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仪式也在哈珀总理助手为其准备的备忘录中。哈珀总理坚持要在会晤中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共就以取消会晤相要挟。那么中国希望这次也会像以往一样单方面的取消会晤，以经济来要挟，能够避免公开被指责中共恶劣的人权问题，但是没想到这次中共碰壁了。当得知中共单方面取消双边高级会晤之后，哈珀公开表示，加拿大政府认为采取既要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同时要遵循加拿大的宪法，坚守人权、信仰、言论自由的价值观，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他说，我不相信加拿大民众希望我们出卖加拿大重要的价值观，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坚持。稍后联邦外交部长麦凯也就所有国家进行接触时都是一直明确遵循的， 如果我们说了这些，我们就必须准备这样做。他还说，评价两国关系时，不单单看我们能从中获取什么，是符合加拿大利益的，我们要看的是能为两国关系增加什么，怎样促进与中国的关系。哈珀和保守党政府的强硬态度呢，让中共碰了钉子。10月16日，中共外交部态度软化，表示将恢复双边会晤。分析人士认为呢，由于哈珀总理的强硬坚持，最后让北京当局意识到中共的恐吓可能让加拿大人更加的强硬，事件在国际上的升级可能让器官事件在国际上曝光的可能性更大，那么中方最后又不得不恢复会谈。外界评论说，中方的让步是加拿大总理坚持原则外交的重大突破，此举或许将开创自1989年以来中共利用私下人权会谈来回避国际社会公开谴责的先河。自从今年1月份加拿大保守党开始执政以来，外界普遍注意到哈珀政府在外交上坚持强硬的道德原则，在和中共的政策上，加拿大政府也一直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哈珀政府对中国人权的重视超过了上届政府。今年9月份的加拿大国会全票通过了授予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以加拿大荣誉公民的身份，尽管中国当局称此举将伤害到两国的贸易关系。那么除了达赖喇嘛一事之外呢，北京当局还非常恼火，加拿大国会议员多次公开批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加拿大保守党很多国会议员非常支持法轮功的和平请愿的人权活动。今年5月份，当加拿大的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于2006年5月份开始独立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时呢，加拿大的执政党联席会议主席杰夫曾亲自出席在加拿大国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并且表示支持。另据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有加拿大国会议员主动加入他们的法轮功真相调查团，希望能以自己的行动早日促使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严惩那些参与反人类罪行的凶手。另外，日前中共驻加拿大使馆的教育处二秘王鹏飞的外交签证被加拿大外交部拒绝续签，被礼貌的驱逐出境了。据悉，王鹏飞的签证遭拒的原因呢，是在加拿大参加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情报，以及他积极的参与反法轮功活动，在华人社区煽动仇恨，违背了外交官的职责。11月13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发言人周露西表示，王鹏飞的结局对一切在海外为中共卖命的人都是前车之鉴。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因为碍于和中共的商贸往来，对于中共恶劣的人权现状大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应付差事。加拿大总理哈珀的做法也许对西方社会是一个借鉴。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还有哪些应该关注一下的大事件。
当华盛顿考虑对中国盗版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时，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在中国访问期间于11月14日星期二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通过对话来解决盗版问题，但不排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此前，古铁雷斯星期11月13日在北京表示，希望加速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以减少美国跟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并敦促中国进一步打击盗版侵权行为。近日，因四川省广安医院见死不救而引发的民众抗议愈演愈烈，中共已出动大量军队武警镇压。据媒体报道，广安市长王平进京汇报后，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已亲自坐镇广安，企图将事件定性为法轮功和当地黑社会所为。当地民众认为这是中共一贯的栽赃伎俩。广东汕尾东州官民冲突双方僵持近10天，18日凌晨3点左右，当局派出了大批公安和防暴警察进村，将8名被村民软禁的办事处官员带走，并抓走3名东州村民，没有传出村民受伤的消息。而稍早有村民表示，维权被抓的陈谦可能已经被殴打致死，这项传言依然没有得到证实，陈谦目前情况不明。日本内阁星期二通过禁止向朝鲜输入24种高价奢侈品，其中包括汽车、手表、烟酒、珠宝、香水和鱼子酱。这些奢侈品被认为都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及其亲信所专用。日本外交部官员说，他们将视情况而定，随时还可能在制裁名单中增加其他的商品。美国《华盛顿时报》星期一11月13日透露，一艘中国潜艇上月在太平洋偷偷接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 这艘潜艇在鱼雷和导弹进入射程内时浮出海面。航空母舰上的一架飞机在10月26日例行飞行巡逻时发现了这艘中国潜水艇。美国官员对《华盛顿时报》说，中国潜水艇上装备有俄罗斯制造的尾流自导鱼雷和反舰巡航导弹。美国总统布什星期四在亚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新加坡发表演说，表示美国将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包括推动自由贸易，同时也强调不能容忍朝鲜核武技术的扩散，并敦促平壤以和平途径解决朝核问题。谴责朝鲜侵犯人权的决议草案在联合国人大委员会表决，韩国也首次加入。草案谴责朝鲜政府残忍对待公民、酷刑折磨、赴死政治犯和监禁营条件拒绝。亚太经合会 APEC 星期六11月1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展开为期2天的非正式领袖会议，参与会议的领袖们誓言打破全球贸易会谈的僵局。11月18日，20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会议在澳洲墨尔本举行。反全球化的民众大举标语示威抗议，许多戴着面具的示威者推倒路障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不要忘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